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，今天我们从23章33节读起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在其他福音书有提到，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有兵丁以用苦胆调和的酒要给耶稣喝，那苦胆调和的酒有麻醉的功效，因此在被钉被挂在十字架上比较不会那么痛苦。耶稣闻了一下就不肯喝，他宁可在身体上承受各样的痛苦，因为这是为众人赎罪的代价。接着34节，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讲的七句话中的第一句话，他先为这些把他钉死在十字架的人向父神祷告，求父神赦免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是一个最伟大的祷告，也只有神的儿子能够有这样的祷告。在受到各样不合理的待遇、不公平的受刑，而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个祷告却是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对于这一个伟大的祷告，周围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接着34节，兵丁就捻揪分他的衣服。这要应验22篇18节的话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捻揪。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耻笑他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蒙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对于耶稣这么伟大的祷告，他们几乎是听而不闻，在意的是一些卑鄙的利益，分耶稣的外衣，捻揪分他的里衣。不仅如此，还嘲笑耶稣，说他救了别人却没有办法救自己。正是因为耶稣不愿意救自己，他才能够来救别人。这是十字架上最深的含义，愿意牺牲自己，愿意让别人得着好处。接着36节，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因为被挂在十字架上很快口会非常的渴，他们却不给他水喝，反而是用醋，醋越喝了越渴，加重他在身体上的受苦。一方面在外面嘲笑讥笑他，一方面又说37节，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38节，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，这是犹太人的王，那每小字有加上，古卷有用希腊、罗马和希伯来的文字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，十字架上有一个牌子说明他的罪状。他的罪是什么呢？他是犹太人的王。而这个牌子呢，用三个不同的语言写的，用有希伯来文、希腊文和罗马的文字。希伯来文预表宗教，希腊文预表文化，罗马预表政治和军事，等于是向文化、向宗教、向政治、向军事都来宣告耶稣是王，耶稣是基督，也就是弥赛亚。弥赛亚第一次来到地上，他是骑着 谦和的小驴驹，谦和的进了耶路撒冷成为王。他来是为众人赎罪，拯救那些愿意相信得救的人。这些人会在生命上慢慢的长大，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此弥赛亚第一次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为着预备他的百姓，结果呢，他被宗教的领袖所迫害，所出卖，被蛮有文化的希腊人看不起，而最终呢，被罗马的政治钉在十字架上。而在他十字架上的牌子却预先说出有一天他要再回来，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就要成为君王。那时候不只是犹太人的王，在宗教界，在文化界，在政治界，在军事界，他全部是王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他周围的那些兵丁们好像完全都没有听进去，但耶稣讲这句话是有特别用意的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和他同定的两个强盗。39节，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40节，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那一个强盗在耶稣的祷告中看到了一些东西，和他完全不一样。他们一样被挂在十字架上，马上就要走到生命的终点。他或许开始对他的一生充满了反悔。他看跟他同定在十字架的耶稣，他的表现跟人完全不一样。在身体受极大痛苦的时候，他所顾念的却不是他自己，而是这些把刑罚加在他身上的人。就在这么一个举动中，他发现有神。因此呢，他对另外一个强盗说，我们都是一样受刑的，你难道不怕神吗？他的良心在他里面开始做工。41节，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感谢主，这个与耶稣一同挂在十字架上的强盗，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讲的话，他良心被摸着，他开始悔改，并且呢，他开始祷告。42节就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不要小看这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充满了启示。因为他马上就是要死的人，他知道死并不是一了百了。尤其当到听到耶稣向父神祷告的时候，并且求父神赦免这些把各样的迫害加在耶稣身上的人，在启示中他发现耶稣虽然现在被判刑了，好像身体马上就要过去，但他似乎看到耶稣会复活，耶稣会得国，并且他得国之后有一天会再回来。因此呢，他求耶稣说，你得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这个纪念非常有意思，他马上就要结束他人生的旅程，他不再有机会做好事，他不再有机会行善，他不再有机会为他所做过的任何错事做一些补偿，他什么都没有。他唯一有的就是在这个时刻他可以相信耶稣，并且呢，借着他的相信，他求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来纪念他。他认识虽然他人生已经就要到终点了，但还不晚，他还可以求耶稣，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祷告。43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 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二句话，而这句话却是对与他同定一个强盗临死之前祷告的回应。当这强盗求耶稣得国的时候，要纪念他，耶稣呢给他的回答却是更直接的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，也就是今天你在这里断气之后，你就要和我一同在乐园了。不要等到我得国再回来，你今天一旦你吸了地上的生命，你的灵魂会和我一同进到阴间。我们知道阴间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乐园，一部分是在受苦。借着财主和拉撒路的例子，我们读过，我们知道那个财主是在阴间受苦的部分受到各样的折磨，而拉撒路呢却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耶稣呢就很明白地告诉这个强盗，就在今天你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。这也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生命的得救只在于相信，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，让我们从最终得着救赎。就这样的相信，不需要做任何的善事，不需要为你所做的做任何的补偿，甚至于不需要受洗，相信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，相信你就能够与耶稣在乐园里。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跟这个强盗的对话，对强盗的祷告的答应，让我们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得着神的生命路非常简单，就是相信悔改，相信就重生，就得着从神而来的生命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相信悔改是唯一蒙恩的路。谢谢你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我们都是一群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救赎工作属于你的儿女。在我们的身旁还有很多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朋友还不认识你，还没有相信接受你做他们一生的救主。就在这时候给我们这样的负担，能够向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传讲福音的信息，在我们传讲的时候也求你赐给他们像这个强盗一样一个悔改的心智，愿意接受这恩典的福音，不需要做什么，只要简单的悔改，简单的相信，就能得着神圣的生命。帮助我成为福音的管道，带人到你面前相信来认识你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